神父陪你读圣经第47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3章。那么在第32章呢，我们看到雅各伯和天使相遇之后呢，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他重新被破碎，重新造就，他有信心和勇气来面对自己的哥哥俄撒乌。那么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呢，第33章我们将会看到雅各伯和俄撒乌相遇了。那俄撒乌是否会宽恕自己的弟弟呢？或者说他们和好之后，两个人是否会住在一起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33章52-53节。整个33章呢，一共分为四部分。1-4节呢，是雅各伯和俄撒乌相逢相遇，1-4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5-11节，雅各伯和俄撒乌对话，三次对话。第一次是5-6节，关于女人和孩子。第二次对话呢，是关于一大堆礼物的意义。那第三次对话呢，是9-11节，雅各伯强求自己哥哥收下礼物。第三部分呢，是12-17节，就是雅各伯和俄撒乌两个人分手，还有分手的原因。第18-20节呢，雅各伯移居舍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内容。我们要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我邀请你打开思考版圣经第33章，我们来看1-2节。那么第一节说呀，雅各伯举目观看，看见什么呢？看见哥撒乌带着400人马向自己走来。这400人马有什么意思呢？是真的要欢迎自己呢，还是来抢夺杀害呢？所以在不知道答案之前呢，雅各伯呢采取了一些行动，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分成三队。那第二节说呀，就是两个婢女和他的孩子走在最前面，接下来呢是利阿和他的孩子，那最后呢是拉黑尔和若瑟。那从这个排列当中呢，我们也看到雅各伯很爱拉黑尔和若瑟，因为放在最后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雅各伯会走在哪里呢？在第32章我们看到雅各伯是在最后的，而经过和天使的相遇之后呢，雅各伯这一次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看雅各伯的动作他的行动，第三节说呀，他走在最前面，走在他们前面，他不再逃避，他首当其冲，他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哥哥，并且呢他七次伏地叩首大家说七次伏地叩首。七次伏地叩首呢，根据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啊，这是根据当时的一些藩属国呢对君主大国的叩拜礼七次的叩拜。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雅各伯在求宽恕在认错悔改，也希望这哥哥呢能够接纳自己，并且这里面还暗示着要把祝福呢重新还给俄撒乌。因为根据前面的圣经，就是第27章的第29节，我们可以打开创世纪第27章的29节，我们一来看，这里面记载呢伊撒格祝福雅各伯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呀，愿民众服侍你，万国叩拜你，愿你兄弟的主人，你母亲的儿子都来叩拜你。这是给雅各伯的祝福。那现在呢，雅各伯来主动的叩拜俄撒乌，意思就是把祝福呢还给俄撒乌，希望俄撒乌呢能够宽恕自己以前的欺骗以前对哥哥的不忠等等。好，那面对这样的七次朝拜，其实呢不只是七次因为这叩拜朝拜这七次是指的多次直到面对走到自己的哥哥前面，或者说直到感动自己的哥哥能够从马上下来主动的跑到自己跟前。 所以哥撒乌呢，他看见这样一个人啊，七次的朝拜啊，七次的叩首，并是一个瘸子啊，一走一瘸的这个雅各伯呢，所以哥撒乌的行动是啊，他的回应是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啊，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却呢主动的跑来，大家说跑来，然后抱住他，扑在他的脖子上啊，亲吻他，两个人都哭了。我们让这个动作慢下来啊，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动作啊，因为四个动作，第一是跑来啊，主动的跑来，第二呢是抱住他，第三呢是抱住亲吻啊，扑在脖子上亲吻啊，完全的宽恕接纳这个失而复得的弟弟，然后两个人都哭了。如果这样一个感人的场面，你想到了什么呢？你能否想到昨天晚上啊，就在第32章，有一个人也是主动走来啊，抱住雅各伯啊，祝福了雅各伯，并且呢也哭了。你能否想到在新约路加福音，也有一个人，一个父亲主动的跑来抱住自己的儿子，那个荡子回头的比喻当中，抱在脖子上亲吻他，那个感人场面啊，也是哭了很多人。弟兄姐妹们，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图画，一个画面。甚至有些圣经学者说呀，耶稣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根据俄沙乌来拥抱自己的弟弟雅各伯这样一个场面所提到了天父的慈爱。因为看见俄沙乌就是看见了天主。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就是第十节啊，雅各伯说了，见到你的面就是见到了天主。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雅各伯和若瑟啊，雅各伯和俄沙乌见面会有这么样的啊不同的场景呢？或者说俄沙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改变呢？在这里呢啊，我们有几个答案啊，分享给大家。第一呢，可能就是啊，俄沙乌呢看到这些礼物，看到这个受伤的啊雅各伯呢心软了啊，软化了自己的心。那同时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呢，雅各伯和天使相遇，那也许昨天晚上俄沙乌呢也和天使相遇，和天主相遇，天主也改变了俄沙乌的心，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根据啊，这样的依据啊，比如说我们在拉班啊，拉班在晚上追上雅各伯的时候，就是在第啊31章，那也是天主呢向拉班显现，所以你看到雅各伯之后呢，你不要说好说坏。因此呢，我们可以啊联想到，可能昨天晚上天主也向俄沙乌显现，并且根据前面的圣经，在创世纪第16章啊，也曾经记载了第20章，也曾经记载那个阿比莫拉克啊，天主也向这个阿比莫拉克显现，来阻止他和亚伯拉罕妻子啊结合。所以我们也看到天主的作为啊，天主在这中间的参与。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个雅各伯和俄沙乌的相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从啊。第四节啊，就是创世纪第3章第4节，我们看到了天父的爱和天主的参与，天主如何改变了他们两个人。我们看这些动作哈，跑来那抱住亲吻啊，这个哭啊，用这个眼泪呢来洗刷了冲淡了过去的所有恩恩怨怨，大家可以看清楚吗？然后因着天使啊，天使也是主动前来啊，抱住雅各伯和他搏斗，天主祝福了他，雅各伯也哭了。我们也看到天父的爱在这里面的参与，在路加福音那位父亲主动跑来抱住亲吻自己的儿子，当时那种喜悦啊，那种感动的场面。那为什么俄沙乌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我们肯定一定是啊天主的参与，是天主和他面对面，天主改变了这个俄沙乌的心，使得呢在这个俄沙乌的身上看到了天主的荣光。就好像梅瑟啊，梅瑟和天主面对面之后呢，那些以色列子民就看到梅瑟的脸上反映着天主的光荣。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肯定啊，俄沙乌肯定啊和天主的一个相遇。 所以在接下来第十节就会雅各伯说，也宣告看到了你啊，就是看到了天主。好，那接下来呢，两个人拥抱之后啊，互相宽恕之后呢，开始对话了，两个人开始在言语上啊来彼此沟通。首先呢是厄沙乌发言啊，三次对话。第一次呢是五到六节，厄沙乌说什么呢？厄沙乌举目看见女人和孩子，就问他啊，这些人是什么人？那雅各伯的回答非常有技巧，他这样说的，这是天主的恩赐啊，是天主赐给我的，赐给你的仆人的孩子啊，我是你的仆人，并且是特别提到孩子，为什么不提女人和妻子呢？那在这里也有一些暗示。那么雅各伯呢，想继续软化啊厄沙乌的心，看到这些无辜的孩子，你能够也宽恕我，恩待这些孩子，恩待你仆人的啊这些妻子儿女，并且呢，这些都是天主的恩赐啊，不是我抢你的啊，而是天主给我祝福。那既然天主这样祝福了我呢，希望你也恩待我，恩待我的妻子孩子。好，然后呢，就带着自己的那个妻子孩子前来叩拜他啊，就是婢女前来叩拜。我们看第六节七节啊，首先是婢女和他的孩子来叩拜，然后呢是利阿和他的孩子前来叩拜，最后是若瑟和拉黑尔前来叩拜，要把祝福还给他。正好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的祝福啊，万国都要来叩拜你，你母亲的孩子呢都要来叩拜你。那雅各伯呢有意把祝福啊还给自己的哥哥，好平息啊自己哥哥的愤怒，得到哥哥的宽恕。好，那接下来呢，厄沙乌呢又发言了，说什么呢？第二次发言说，那我所看见的这一大队啊牲畜啊牛羊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前面在第三十二章他已经看到了，看到很五对羊啊，五对羊群啊，骆驼呀，母驴母羊啊，都是走在他的前面，这些礼物呢都是送给厄沙乌的。那现在厄沙乌就问了，你送这些礼物有什么意思，目的在是什么？那雅各伯说了，雅各伯说呀，这些礼物呢是蒙我主约纳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主能够接纳这些礼物啊，接这些礼物呢也能够啊接纳我，宽恕我。那厄沙乌是如何回答的呢？厄沙乌说，我的弟兄，我已足够了，你的你留下吧。好，我们看这个厄沙乌怎么回答。首先说，我的弟兄，他并没有以主人自居啊，我是主人啊，你是这个仆人，而把雅各伯当成弟兄。是的，这弟兄失而复得，二十年没有见面了。然后呢，厄沙乌呢也很大的改变，他是一个富足的人啊，他并没有因为雅各伯欺骗他失去了祝福，他反而感恩天主，他已经很富足。所以说他的富足不光是一种物质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啊灵里面的富足。然后呢，有了这样的富足之后呢，他才会说，你的你留下吧，不再有这个贪恋的心，不再有抢夺的心啊，愿意宽恕，也愿意尊重啊自己弟弟的这个财物财产。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这个富足是多么的重要。而在今天啊，今天的社会当中啊，今天的这个兄弟姐妹相处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不足啊造成了家庭的矛盾啊，比如说分家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和分财产的时候，就因为自己的内心不足，所以总认为自己得的少，然后呢就会和自己的亲戚啊夺呀抢啊啊去争啊，造成了很多的家庭矛盾。而这个富足的心呢，精神上的富足，就会去尊重别人的财物，并且还会给别人礼物啊。所以这个厄沙乌在这里表现的是极大的这个改变啊，内心的富足。那不单是厄沙乌富足，雅各伯呢也是富足的，他也有一个啊满足的心。那雅各伯面对哥哥这样的拒绝，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哥哥呀，啊主人呐、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你一定要收下。如果你真的接纳我呢，你就要接纳我这些礼物。 因为我看见你就看到了天主，天主如何恩待了我呢？我也愿意去啊，感恩天主，感谢天主就是感谢你，感谢你呢就是感谢天主。就如啊，你如何恩待了我，厚待了我，那天主借着你来厚待我，那我也愿意借着献礼物呢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感谢啊。我如何去感谢天主呢？我今天就感谢你，你来收下我的奉献啊。所以在第十一节说呀，请你收下我献给你的礼品，就像我献给天主的礼品一样。你看这个雅各伯呢，把这个俄撒的哥哥放在一个天主的地位啊，人和天主，天主就是俄撒乌。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想到一个圣经章节，就是在马窦福音第五章啊，第22-24节。那耶稣也曾这样说过，说如果你在给天主献礼物之前呢，你先和弟兄姐妹和好，你和弟兄和好之后呢，你再来献礼物啊，因为爱天主和爱弟兄是同样的重要。你如果爱弟兄，你就爱天主，你爱天主，你就爱人。在若望福音，你可以记下来啊，若望福音第若望一书啊，若望一书第4:21-22节也特别提到，你爱天主就要爱人，尊荣人就要尊荣天主。那在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啊天主经里面也特别提到，你宽恕人啊，那天主就宽恕你啊。我们如何宽恕人，天主也会啊宽恕我们啊，爱我们。所以你看，人和天主，天主和人是平等的啊，是同样重要的。好，因着这个雅各伯啊这样的去啊劝说厄沙乌能够收下这些礼物，收下自己的感恩呢，那面对雅各伯极力的恳求，他才啊收下礼物。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啊总结一下啊他们两个人对话，也方便我们能够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好。好，我们看啊他们兄弟两个的对话啊，两个人的和好，这是语言上的和好啊。第一个就是第一次对话，这些人啊是你的什么人？雅各伯说呀，这是天主的恩赐啊，是你赐给你仆人的啊，特别尊荣这个主人厄沙乌。然后呢，是赐给你的孩子啊，赐给我仆人的孩子，也借这个弱小呢来软化啊厄沙乌的心。然后这一大队有什么意思呢？是送给主人的礼物，目的就是希望得到我主的约纳。你约纳我，就约纳这些礼物，借着约纳礼物呢来约纳我。然后呢，哥沙乌呢也是非常知足啊，把自己的弟弟的怀着感恩的心、知足的心来接纳这些弟弟，说呀，我在天主内已经啊知足了，我已经富足了，你的呢仍归于你，你留下。然后雅各伯说呀，你接纳我就要接纳这些礼物，因为我接纳你的面呢，就见了天主的面。现在呢，既然天主恩待了我，你也像天主恩待了我呢，那么你更要像天主一样来接受我的奉献啊，正如我要奉献给天主的。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因为天主也厚待了我啊，我什么都有了。两个弟兄都有这个知足的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处理家庭问题啊非常好的一种心态，就是能够有知足的心。大家说啊，知足的心，然后呢互相的啊改变，那每个人都改变，每个人都认错，然后呢也注意啊天主的临在啊，天主在这个家中啊，天主在兄弟的心中来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任何的家庭问题矛盾啊都可以得到解决。也希望雅各伯和厄沙乌的和好成为我们的榜样。好，那接下来他们两个已经和好了，是否在一起居住呢？我们看这个厄沙乌他所啊提出的请求。那厄沙乌呢，看到自己的弟弟啊已经回来了，愿意和自己的弟弟同行同心同住啊，所以厄沙乌就在第十二节说了，让我们启程前行吧啊，不光是走我们前面的路，更走我们人生前面的路，让我们成为亲兄弟啊，住在一起，我愿与你同行。 那面对这样的请求呢，雅各伯是如何回答的呢？雅各伯心里面还是有些担心啊，所以就啊委婉拒绝了啊。可能雅各伯感觉到啊，敬而远之啊比较好啊，或者说知道和好比较容易，相处呢比较难，所以避免一些问题出现呢，就提前啊提出了这个分开啊。正如在前面创世纪第啊13章我们所看到的亚巴郎啊和罗特的分开啊，两个人因为产业很多，无法在一起相处，那相处呢可能会有一些矛盾，那个分开呢距离呢可能会啊产生美，所以雅各伯呢就啊对自己的哥哥说呀，我主你知道啊，孩子赏年幼啊，就是孩子还小呢，我还要照顾那些哺乳的牛羊，如果我一天啊赶路或走得太快呢，难免会有些啊牲畜要使劲，所以呢请我主呢你先走啊，我跟在后面呢，我愿意随着啊牲畜的脚步，随着孩子脚步慢慢前行，直至到达啊我主那里啊。我们啊细看这些话啊，那个雅各伯说什么呢？说第一孩子还小，然后呢有些牛羊正在啊哺乳，正在喂奶，所以不能走快，并且呢我要走在啊主人的后面，我要随着啊孩子的脚步来前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雅各伯的很大的改变，那以前呢雅各伯就是啊推动的，比如说在32章他推动那些牲畜啊要走要走，要走得快，并且呢身上这些妻子孩子半夜起来也要走啊，也要行动，都要过河啊，以自己为中心，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伯的改变，他愿意啊放慢脚步，他愿意去照顾牛羊啊，照顾自己孩子的脚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啊牧者的心，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这对今天来说啊做家长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无论我们做神父做牧者啊或者是做家长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不要走太快啊，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呢和像自己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年龄的差别，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看法和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逼着孩子一定到达我们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在某些程度要慢下来，随同孩子的脚步啊慢慢前行，给孩子成长空间，特别是我们作为牧者啊，面对自己的教友啊，自己的羊也要去照顾他们，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有一个牧者的情怀来对待啊自己的羊。好，一直走到哪里呢？走到色伊尔啊我主那里，走到天主那里，共同走进天主啊，走到我主那里啊。愿我们啊做父母的，做啊神父修女的，也能够带着自己的牛羊啊，自己的孩子共同走进天主。好，然后面对厄沙乌啊，面对雅各伯这样的回答，厄沙乌怎么说呢？那厄沙乌说，那好吧，我很啊尊重你的建议，那让我留下几个人啊陪着你嘛，至少可以啊保护你啊，因为这些地方很不安全啊。是的，因为接下来呢在第34章我们看到啊确实很不安全。但是雅各伯说什么呢？雅各伯说呀，只要啊我盟主约纳啊，大家可以看第15节，只要我盟主约纳又何必如此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宽恕我，只要你接纳我，不必啊有人陪伴我，你接纳我就够了，并且呢我也相信有天主与我一路同行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答复呢，厄沙乌呢非常啊尊重自己弟的意见呢，当天厄沙乌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啊，自己所住的地方色伊尔去了，而雅各伯呢却动身去了苏可特啊，大家说苏可特，两个人就分开了。因为雅各伯知道距离呢产生美啊，可能相处呢和好啊不一定代表一定要住在一起啊，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讯息。那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刚才的他们两个人对话啊，两个人的分手。 好，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就是创世纪第33章的12到17节，大家可以看清楚吗？非常清晰的内容有厄沙乌的意愿有雅各伯的拒绝和理由，然后他们的意义。首先我们看这个雅各伯厄沙乌意愿呢，就是启程前行我们共同走人生之路，同行同心同住，互相能够照顾。那雅各伯呢，觉得呢我需要照顾牛羊然后照顾孩子随着孩子的脚步呢慢慢前行在主人之后。那这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牧子的情怀有仆人的态度，要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照顾孩子的脚步，并且呢共同去走进天主。那在第二个意愿当中呢，厄沙乌说了，那要不我留几个人陪你嘛，来保护你的路程。那雅各伯说呀，只要蒙屋主约纳就够了我已经很感恩了不必要这样麻烦。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信赖天主的同行只要天主同行就应该知足不能过度的去烦劳自己的亲戚和弟兄。然后呢当天呢厄沙乌呢就回了色伊尔，雅各伯呢就暂时居住在苏可特。苏可特什么意思呢？苏可特就是一个茅舍，一个棚子的意思一个住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会来看。然后他们两个人分开也告诉我们距离产生美不一定要住在一起。这在创世纪第2章天主创造了亚当厄娃也是让他们和父母离开两个人成为一体。那分开呢并不是一定要分别分开呢会产生很多美好的因素。好，然后呢在第17节呢，就是雅各伯就住在了这个苏可特，在那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盖房屋然后呢搭棚子。为什么要自己盖房屋搭棚子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他要不能过度的依赖自己的哥哥，他要自己建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产业避免一种过度的依附和一个过度的依附和攀藤心理，就是老是靠着别人自己没法成长。所以在这里呢，雅各伯呢又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要独立要自主，要自立建立起来，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牧场，自己的棚子，不能过度去依赖自己的亲戚朋友。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呢就是自己的亲戚好朋友好，然后呢过度的依赖常常的去有困难就找人家，自己无法能够站起来。那希望记得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站立起来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事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雅各伯呢在苏可特我们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但是他最终目的呢要回到迦南地回到科南汉地。所以在接下来的18、19节呢告诉我们一个雅各伯一个人生旅途的总结，并且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为第34章呢也埋下了伏笔，因为他要住在这个舍根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小段，就是18到20节。那个雅各伯呢有波兰有的阿兰回来了首先他住在了这个苏可特，那最后呢是来到了科纳汉的舍根城这已经到了这个科纳汉地到了福地了，这是他的最终目的。然后呢他来到这里呢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的城支搭帐幕，大家说支搭帐幕。第二呢就是买了一块地也许是先买了一块地然后支搭帐幕。那第三呢就是建立一座祭台。那我们看这个他买的地和这个他支搭的这个帐幕预示是什么。那么第18节说呀，他在城的对面支搭了帐幕就是面对的城冲的城，在城外。 这里面有一个暗示了，就是没有住在城里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是面对的城啊，是冲着这个城直达帐幕。这里呢也暗示着一种啊矛盾啊，一座火药味儿。什么火药味儿呢？啊，就如在第31章啊，这个拉班冲着雅各伯的啊这个帐幕直达帐幕啊，就是两军对视一样，也就好像在前面第23章啊，这个也有一个人冲着自己的弟兄啊直达帐幕啊，就是伊斯玛尔的冲着自己的弟兄啊直达帐幕，象征着这个矛盾的啊一个开始和预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雅各伯呢冲着这个施更城啊直达帐幕，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第34章要发生矛盾啊，发生一些啊战争啊和不好的事件发生。好，然后呢他这个居住地方呢是从哪里埋的呢？这块地从哪里来的呢？在第19节说呀，啊是舍更的父亲啊哈莫尔。哈莫尔呢是当地的一个酋长啊，有地位啊，有一个部落首领，然后从他的儿子手中啊，儿子们手中买的啊，或子孙中啊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大约值啊100块银钱啊，100块银钱。那提到这个买地呢，买这块地呢，后来也成为啊弱色的啊坟墓啊，弱色啊埋葬地方。那在这里我们也想到了前面啊有一个人亚巴郎啊，他也买地啊，他从这赫特人手中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呢啊，连那个山洞还有周边的树林呢，一共花了啊400希克尔银子。那这里呢是花了100。好像啊很便宜啊，或者说啊400可能是这个这是100啊，可能说这个地可能比较小啊，可能也可能说呢啊这块地呢比较便宜。那便宜呢就可能啊我们就好说呀，便宜没好货，或这个便宜呢也象征的是啊沾了人家的光啊，拿人的东西呢就会手软，所以呢也象征的接下来呢啊会有一些矛盾啊发生啊，一些矛盾。那就是舍根啊，这个舍根呢他看上了雅各伯的啊女儿啊迪娜，然后呢就强奸了迪娜啊，所以你看就被人受人家欺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买东西啊尽量不要沾光啊，不要沾光，不要沾人家便宜，我们要物美啊，我们要合理的去付出。好，然后呢雅各伯呢除了在买了这块地呢，也在这里面建了一座祭坛啊，这个祭坛起了一个名字叫大能者以色列的天主啊，大家说大能者以色列的天主，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经过啊这么长久的一个人生旅途啊，雅各伯呢啊发现了他所信的天主呢是一个大能的天主，并且是一个以色列的天主。什么意思呢？这第二次出现以色列啊，在第32章这个出现以色列是啊天使啊和雅各伯改名的啊，就是一个新的名字啊以色列。那因为这个以色列是自己的名字啊，所以这个天主呢就是我的天主啊，以色列天主就是大能者啊，我的天主，是我新生命的天主。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他为什么要建祭台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看的一个章节就是在前面第28章啊，天主啊对雅各伯的许诺，我们就要看了，我们一起来翻啊，翻到前面第28章。第28章呢就天主向这个雅各伯许诺了啊，说我要赐你丰衣啊足食呢，我要领你回到这地方呢啊，我要降大大降福你。所以面对天主这样的祝福呢，雅各伯就许愿就说话了啊。第19节20节21节这个雅各伯说了，说若我的天主，若天与我同在，在我所得路上保护我呢，降福我，领我回到父家呢，我必把天主当成我的天主啊，就是我现在我的名字新名字以色列，那就是我的天主啊，以色列的天主，并且呢我要啊立一个石柱啊，在这地方成为天主的居所，并且呢我还要啊奉献十分之一啊给天主啊，这是雅各伯和天主的许诺。那么雅各伯呢在这里也就是啊承认这里有一个天主， 也感谢天主这20多年来对我的陪伴。可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建祭坛的地方呢是舍根啊，是舍根，并不是贝特尔。那他许诺的地方呢，在第28章雅各伯许诺的地方呢是贝特尔，要在贝特尔建筑祭台，然后呢在那里呢奉献十分之一。可是呢雅各伯呢在这里啊，在舍根啊建了一座祭台啊，并没有去按照自己的许诺啊，自己的还的愿啊到贝特尔。所以呢在去贝特尔之前呢，雅各伯呢还要经历一场病痛啊，一场灾难，或者说一种啊心痛啊，一种磨难，就是第啊34章，因为他没有还了愿，也没有按照他的许诺去感恩天主。天主虽然降服了他，实践了对他的许诺，可是雅各伯呢也许是由于懒惰啊，也许是贪恋当时这个舍根这片地方啊，可能比较好啊，有人住啊，水啊草啊土地啊比较好，因为贝特尔呢是个石头地啊，我们在28章看到了，所以可能留恋这地方，所以天主呢还要打造它啊，破碎它，改变它，让它直接啊，让它直至能够到达贝特尔。所以呢就会在第34章啊有一个不好的插曲。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想知道这在34章发生了什么，我们下集再来分享。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整个第33章对我们的生活应用和我们的启示启发。从整个第33章我们来看的话，有看到天主呢是大能的天主，天主是以色列的天主，天主呢是我的天主，也看到了天主的忠信天主这20年来保护了雅各伯，使他平安的回到了福地这是继续必见的天主可是雅各伯呢却没有许愿，那这里也提醒我们许愿了一定要记得还愿，实现自己对天主的许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兄弟两个人和好了，彼此的认错积极的悔改两个双方呢都放下了过去的恩怨在基督内和好，那这对今天的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从他们和好当中也看到他们两个人呢都有一个知足的心，只有知足呢才会感恩，只有知足呢才会尊重对方的这个产业。我们也看到雅各伯他们两个人分开了没有在一起居住呢，就是避免以自我为中心避免攀藤的心理和过度依附的情节。各位弟兄姐妹，愿这样的讯息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帮助我们能够过好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生活。好，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来降服我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服你们，阿们。期待下次再见。